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的回国篇。今天呢是我们在西安隔离的第十天，眼看就要胜利在望了。其实隔离这段生活真的还是挺幸福的哈。从我们第三天拿到全机人员核酸检测报告阴性的结果之后，可以说喜大普奔。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航班的微信群呢，一片欢腾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放松，然后开始享受自己的这个隔离的生活。确实就像悠悠以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人群体确实还是一个非常自律的群体。即使我们飞机上有从美国转机过来的很多的家庭，那实际上无论是从航司最早的安排，比如说打这个国际健康码啊，或者是必须得有核酸检测报告，那么如果你没有健康码，你就要有核酸检测报告，对吧？然后到上了飞机之后，大家这个隔离保护措施都做得非常的到位，整体都很自律。那实际上这个气氛呢，和这个包括后续安排隔离的这个酒店整体的节奏呢，虽然说不是太快，但是也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所以整个都让你觉得心中还是非常的踏实的。那么再加上这个隔离生活哈，一个是这个定时投喂省去了很多这个每天做饭的时间成本，那又加上我们家四口分男生女生宿舍分头隔离，那这样呢又减轻了我们每一个人去管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那我管小珍珠这个整体难度还是下降了很多哈，所以呢这段时间真的是很放松的一个意外获得的一个大假吧，一个长假。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的踏实的哈。我跟小珍珠每天上上他的这个网课呀，打打任天堂的游戏呀，然后在屋子里做做运动啊，还是觉得每天过得还都蛮充实的哈。那么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放假的一个轻松的机会，赶紧补一补这个回国之前那两三周欠下的债。一个就是我那个医学伦理的这个文章啊，赶紧又写了一篇，利用这几天的时间。二一个呢，就是我久久未能上市的新书啊，排版设计呢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悠悠以前在这个体制内的单位的时候呀，做过2年机构文化内刊的这个责任这个执行主编，所以实际上对于排版设计这块儿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自己你说自己，大家说自己是不是写的费了这么大劲写的书，好歹这个形式也得对得起内容啊。所以呢也每天和我的设计师都在改其中的一些细节呀、间距呀、配图啊、内封啊，哎呦我的天。所以这个时间啊过得是还是很充实的。甚至说是有点忙碌哈，在小珍珠倒时差的时候，悠悠又继续了之前在加拿大的节奏啊，又996007过回了这个匆忙的生活哈。虽然白天是放松的，但是晚上也一直在工作。说起来这个996007呢，特别逗。在我的好朋友哈送我们去这个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路上，因为这家朋友这个孩子们的爸爸和妈妈以前也是北京过来的，爸爸是我们这个局场特别有声望的一个工程师，那妈妈呢也是 IT 行业外企的一个技术人员。那他们两口子和我们两口子比较像的情况就是，我们到了加拿大以后呢都在创业，可能都有一些原来小小的情怀都想释放出来，所以这段时间呢这个由于疫情的影响，娃们无法归笼，所以我们确实是基本上是同一个节奏哈，白天在带娃，晚上在工作，累得要死，所以就一路上我们都在吐槽我们怎么本来在北京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结果到了加拿大反而996007了呢。后来我经过讨论之后，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可能也不是我们两个家庭的特殊的情况。确实这几年的新移民当中有一部分的家庭呢，确实是来了以后没有找工作，而是通过创业的方式在做这种就业的探讨。 哎，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包括最近有很多听友也都在问说，哎，悠悠，你觉得新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怎么来进入职场？那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职场？那么比如说好找工作吗？大家拥有什么样的储备技能才能够顺利的过渡到加拿大的职场？所以我就想说，哎，其实创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那我就想把这个话题哈，根据我们两家和更多朋友们的一些体验，包括悠悠的对这个加拿大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一些观察，大概做这么几期节目给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感悟。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在这个西方教育当中观察到的创业教育。那么明天的节目呢，主要是围绕为什么说在加拿大创业就是就业，那么创业是以怎样的方式让我们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个舒适区哈，这是第二个。那么后天第三天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就业的方式在加拿大是非常灵活的，那么有哪些灵活的就业方式啊，所以就是大概从这么三个角度和侧面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创业的话题哈。这个说起来创业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如果倒回到2013年悠悠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也是属于商学院的专业，所以商学院除了 MBA 必须要在这个必修和选修当中在创业课程方面修够一定的学分，那么其他专业的商学院的学生呢也会设置这个创业课程。那像我们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啊，到着这个研究生阶段呢确实也有这样的课。我的导师呢就是带我们这个创业课程的，这个创业课程上起来也是特别有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悠悠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创业课程的这个过程哈。首先它不是说一种体系化的给你讲说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是怎么样的，而是英国有一档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叫 Dragon Den，可以翻译成龙穴或者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类似是一个孵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其实也后来我观察咱们国内也会有一些这种创业性质的综艺节目，其实我觉得也是仿照英国的这个 Dragon Den。 那么它呢主要就是有几个创业导师，那么有很多人或者是团队来讲自己的一些创业的想法啊，做一些路演，那么创业导师呢再根据这个主意是不是靠谱，那么整体的这个后续方案是不是能够支撑把这个主意能够变成一个生意，能够变成一个 business， 然后来决定是否给这些人扶持和投资。给我留下很多就是很深印象的可能有那么两个吧。一个呢就是这个创意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因为英国有很多饱受着便秘困扰的这个普通民众哈，那么有一个小姐姐，然后他就根据这个生物，就人体的这个人体工学和这个生物的一个这叫什么呢，生物科技的一个原理吧，设计了一个调整你如厕体位的一个类似像是一个凳子似的东西。那你蹲在马桶上呢，根据你的这个身高啊，根据你的这个体态，垫上它这个凳子以后，调节完了以后呢，就能够顺利的改善你的便秘的困扰啊所以这个点子是很有意思的。那实际上另外还有一个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是一对这个华人的双胞胎姐妹，他们其实在英国也有很体面的工作，但是他们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厨房，私厨相当于是，然后在这个私厨成功创业以后呢，他们想把在市场上已经得到验证的受欢迎的秘制酱料做成产品，有点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海底捞什么麻辣香锅底料、清汤底料、菌汤底料，类似这种，就把这个东西呢做成产品之后投入到市场里啊，所以经过论证之后，他们也得到了 Dragon Den 的投资和扶持，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节目。所以我们老师呢就通过这个节目给我们来讲说，哎，你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路演，你们应该怎么去打动你们的投资人，你们应该怎么去设计自己的生意，哎，这方面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全班20人就分成了4个组， 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去提炼自己的创意，去寻找自己的灵感，然后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可行性的报告，一个这个路演的一个 PPT， 然后最后我们四个组之间要 PK， 还可以互怼，所以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哈。首先悠悠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组哈，我们这一个组呢是由悠悠，然后我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同学，然后呢一个泰国的女孩和一个捷克的女孩，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组。后来大家就觉得说啊，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无论哪种产品，你都能够，似乎你都能够在亚马逊和淘宝上找到同类的产品。那么根据老师的要求，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能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上，我们就达标不了。所以经过了很长时间大家的这个纠结以后，最后我们决定开一个 fusion food 的这个 booth。 fusion food booth 就是booth 就是那种小吃摊儿，你可以在这个英国的很多高街上都能，就是 downtown 的这种最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上能够找到的那些小吃摊儿，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推车的。那么 fusion food 是什么呢？就是融合菜。融合菜呢，我们就把我们几个国家啊这个美食背景的这些东西做成了一些融合产品。比如说我们做了泰式青咖喱的春卷儿，我们做了捷克土豆沙拉馅的包子等等啊，类似这样的产品。这个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因为你在这个市面上再找不到跟这个同类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做了哪些呢？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进价啊，包括你这个定价，包括你这个利润空间啊，1到3年之内的这个财务分析，你的这个推广的方案，包括我的这个小吃摊儿怎么装饰，那我的菜谱可能每个季度都要更换新的菜谱，那我们怎么做我们的这个营销方案？比如说我们是比如说买七送一呀，还是定期的给大家出一些折扣券啊，等等啊，这些方案，然后再加上定价方案，再加上包装方案，这个我们就是还要设计给这个春卷和这个包子设计这个外包装的这个纸袋儿，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的这个 logo。我们的这个广告用语，所以一系列的东西啊分成很多个板块，要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路演报告。所以等终于迎来这个汇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首先啊，大家可以想想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在视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啊，当我们的这个路演的报告这个幻灯片放出来的时候，深夜食堂一碗面的那个效果大家知道吧对，就很 fancy 哈，很受欢迎。对，然后呢我们在整个路演的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穿插了一段我们到市区的商业街上去做了很多的试吃和调查，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我们把视频剪辑在一起，那么有我们每一种产品的这个试吃的反馈意见，客户也会提到很多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教堂门口遇到了一个小姐姐，然后她详细的询问了每种食物的馅儿，因为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实又研发了专门的这个素食的这个素馅儿的包子，纯素馅儿的包子，比如说你纯素是意味着连韭菜都不能放是吧，比如我们做了这个土豆菠菜胡萝卜馅儿的很奇葩的这种口味的包子，专门满足素食主义者这个客户的要求，就等等。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报告方案当中，我们做的非常细，每一个细节我们几乎都考虑到了。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成熟了拿到市场上，实际上就是直接能够用的。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的这个方案成为了最成功的方案。那后来你比较其他几个组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就比较有趣了哈，我记得挺清楚的，有一组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 旅行用的这个牙刷牙膏套装，那它是把这个牙膏直接内置在了牙刷的这个刷柄里面，就是只需要你那挤一下这个牙刷的刷柄，牙膏就这自己可以从牙刷毛里冒出来。对，但是呢，很快哈，不到5分钟你就可以在亚马逊上搜到同款的产品。那么还有的情况，同款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像雨伞似的这种小帽子啊，那么这个我们淘宝上也有一大堆，可能这个外国的这个西方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不知道哈，马上我们就能在淘宝上找出来一大堆，这个我们无锡什么义乌生产的，这个定价比他们还便宜，所以一下他们就无法这个。无法自圆其说，无法守擂哈，这是所以说，其实这个创业的课程呢，在像英美加这样的大学的商学院里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对于研究生阶段的这些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收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说是悠悠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当中，哈，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有那么几门课，有3门课，这是其中一门。所以今天呢，就专门拿点时间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为什么，这个创业课把我引领到了一个想把自己的主意实现出来，然后，发现哦，自己原来是知道怎么去实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哈。所以这个，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就是讲讲我所这个历经的这个创业课程的有趣的经验和段子哈。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悠悠。